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决定仍然派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让观察人士重新燃起一线希望，那就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将达成协议，结束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但更多披露的谈判细节显示，美中之间在很多关键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分析认为，目前避免争端全面升级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5月6号对记者表示，中国反悔承诺。他说，在过去1周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在5月10日从目前的10%上调到25%。华尔街日报援引了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之间仍然有大量分歧有待解决，包括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市场准入等。但令美方感到谈判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拒绝美方提出的在协议文本上公布一份中国同意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刑事处罚等一些美方核心诉求。美国众议院星期二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明显出现更有针对性的态度。众议院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议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个议案以414票对0票通过，显示了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台湾关系问题上的一致性。法案内容包括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并重申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及军事合作关系、军售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另外一项议案2019年台湾保证法也在众议院全票通过，但要在参议院通过后才能由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经济合作，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5月7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地位最高的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提出的以外交促进美国企业法案。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发出的通告说，这项两党支持的立法将加强美国的经济外交，促进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将外交服务重新致力于其创始使命之一，支持美国企业。通告特别提到，该法案将通过促进美国企业及其反映的高质量标准和透明度来对抗掠夺性的中国商业竞争。这项法案由麦考尔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共同提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会谈正值两国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问题上关系紧张期间。两位外长都强调说，他们不希望外国军队干预委内瑞拉。一项纪念6·430周年的艺术展昨天在纽约一家大教堂开展，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巡展的序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啊，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课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A 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Campaign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ar, hear.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Richard 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 的父亲 Philip 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 Richard 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ew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ew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 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得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他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 ，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啦。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听起来他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 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 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t,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为我们，
为全家祝酒。
Philip 说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 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 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肖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 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 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整个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 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中国决定仍然派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让观察人士重新燃起一线希望，那就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将达成协议，结束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但更多披露的谈判细节显示，美中之间在很多关键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分析认为，目前避免争端全面升级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5月6号对记者表示，中国反悔承诺。他说，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在5月10号从目前的10%上调到25%。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之间仍然有大量分歧有待解决，包括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市场准入等。但令美方感到谈判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拒绝美方提出的在协议文本上公布一份中国同意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刑事处罚等一些美方的核心诉求。美国众议院星期二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明确表现出更有针对性的态度。众议院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决议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议案以414票对0票通过，显示了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台湾关系问题上的一致性。法案内容包括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并重申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及军事合作关系、军售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另外一项议案，2019年台湾保证法也在众议院全票通过，但要在参议院通过后才能由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经济合作，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5月7号，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地位最高的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所提出的以外交促进美国企业法案。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发出的通告说，这项两党支持的立法将加强美国的经济外交，促进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将外交服务重新致力于其创始使命之一，也就是支持美国企业。通告特别提到，该法案将通过促进美国企业及其反映的高质量标准和透明度来对抗掠夺性的中国商业竞争。这个法案由麦考尔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共同提出。麦考尔在预期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不加强在世界上的经济参与，这种真空将由其他人填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会谈正值两国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问题上关系紧张期间，两位外长都强调说，他们不希望外国军队干预委内瑞拉。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间隙举行了会谈，美俄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一项纪念64/30周年的艺术展昨天在纽约一家大教堂开展，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巡展的序幕。星期一下午，人权和民运组织的工作人员将30多件以六四为主题的大型艺术品运抵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开始了全美巡回纽约首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沉寂一段时间的美中贸易谈判再度的剑拔弩张，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又拿出了关税大棒？特朗普对中国的极限施压是否会奏效？而中国官媒在沉默了一天之后开始做出评论，称对谈判破裂做好准备，无论有什么变故都与国家同在。进行了10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中国还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来应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2位评论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您好，我在北京。
是的，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吴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2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芝加哥的张巡先生。张先，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发展。刚刚我们说了中国的商务部在今天星期二的下午以后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说确认了中国副总理刘鹤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和中方的代表团队来到华盛顿继续的来与美方谈判。那么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在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要加税了之后，刘鹤要来要怎么谈，他能不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势，能不能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那个对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周日他宣布了这个加税以后呢，刚才您这边也说了哈，中方他经过一段的沉寂，然后呢，昨天美国时间就是昨天晚上了，那么中国时间周二白天，那么宣布了刘鹤呢继续来。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个，就是说中方他希望呢还继续谈下去，这个跟就是比如一年以前，那么习近平讲说要以牙还牙，这个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他过来谈呢，我认为我一贯认为这个最终他可能短期的协议能够达成，这个我还是持这种乐观态度。但是他这次来说在星期五之前，就是说美方加税之前他能够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哼，所以加税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是吗？
应该是，而且昨天应该是在这个那个赖海泽他已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确认了，说是星期五要加税。
对，他昨天说了，在今天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将会发布一个联邦公告，那么确认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的第一分钟就开始调征这个关税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连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我想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今晚我们跟北京的连线似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干扰，所以吴强博士的连线状况不是太稳定，我们尽量争取让吴博士能够多说一些。吴博士您好，先来跟我们谈谈针对最新的发展，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加税的威胁和警告是一个对中方的终极施压，那么从目前看来，从中国官方反应还有舆论的反应看来，特朗普总统的施压是否奏效了？您怎么看事态到目前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目前特朗普总统的反应也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奏效了。但是此前中国政府仍然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贸易谈判，包括最高层如最近2天国际媒体所报道的，在最高层和官僚集团，也就是和刘鹤的代表团队之间是存在的意见的差异，这种意见差异在第11轮的会谈当中应该体现得很明显。我个人也跟张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我也个人不认为刘鹤这次到美国的访问能获得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其实我个人在今天的连线当中 我就发现我的连线遇到很大困难。中共当局应该对这一次的会谈是抱着高度的警惕。
嗯哼，是我们知道我们今晚尝试的跟中国方面所做的连线都遭遇了一些问题，我想继续争取让吴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非常的紧张，刚刚张先生也提到了跟上一次中方这个说要以牙还牙的强硬态度不同，也有人说这个美国都要加税了还让刘鹤来谈什么，所以各方呢都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加税的举措，也有很多人去分析他背后的内幕。不过刚刚张群先生也提到了，就在星期一，我们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星期一对记者他是这么说到的，他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中方一些人认为谈判小组已经达成的承诺是不可接受的。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中方里有一些人认为已经达成的承诺是不可接受的。把莱特希泽这句话我们来对照一下，南华早报在星期一报道了，说是习近平否决了中方团队所提的对美方的新的让步措施，而且习近平根据匿名的消息来源说呢，习近平还表示他会对一切后果来负责。这样的两方说法似乎互相的呼应，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习近平为何要否决这样的一些新的举措，为何在最后一步又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么习近平能够负起多大的责任呢？
我相信习近平在过去半年的贸易谈判进程当中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更多越来越多的是由他个人来承担。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政治的心理和性格充分的表现出来。他包括他当初开始的对美谈判的初衷，以及他的很多的真实的想法，我相信在最后一刻都表露无遗，也就是外界所揣测的，他到底跟对美谈判抱着怎样的信心，到底抱着怎样的目的，其实在最初和最终的一刻都在表现。换句话说，除了我以外，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从中猜测出来他到底对这个谈判抱着多大的诚意，以及他对谈判的群体，也就是刘鹤所代表的官僚团体，他们到底是他们的忠诚以及他们专业能力到底是抱着怎样的信心，我相信是有猜疑的，有怀疑的。也就是从今年两会我自己在所写的各种评论当中所做的各种观察当中所暴露出来的，似乎在两会以来，官僚集团以刘鹤为代表的这些官僚集团，他们正在发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一个自主权之后，习近平似乎正在扳回这场优势，努力的来控制压制官僚集团的这样子一种上升的话语权，试图来重新主导贸易谈判的进程，来表现他对中国局势的控制，对中美局势的控制。比如说在4月30号的1919年五四100周年的谈话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时刻进行伟大斗争准备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一种气势，他正在似乎把这种民族主义，把100周年的五四的精神注入到这一次的贸易谈判当中，把贸易谈判变成中美间的100年前的一种和谈的复制，似乎他自己个人在把自己在附入到这种历史使命当中，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最危险的一种很不现实的一种非常个人的一种狂热政治当中，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局面，非常危险。
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很多人都在猜测为何特朗普总统会在最后可以说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再次拉出了这个关税大旗，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是否真的就是因为南华早报所报道的习近平的这一番话和他的否决呢？
好的，如果说南华早报和此前就刚才您讲的所有的消息都是真的话，我觉得倒是就是刚才您讲的非常对，它是遥相呼应的，并不矛盾。那么最终我认为就是中国这边 只要是很重要，当然这个贸易谈判非常重要的，只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目前可能过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那都是由习近平来拍板的。那么这个现在出现川普他来突然的加税这个问题呢，就要回到我在以前咱们采访中我提到啊，就是中美两边呢对于谈判策略的不同和对对方的理解问题。首先一个就是中方呢，有一个误区，或者说他故意的，但是呢，很多华人也是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认为既然是谈判，大家各让一步，各打五十大板。其实这个本质上，美中这轮的这次川普上台以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这么回事，川普只是要夺回失地，只是要把公平找回来，而且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中方一直没有遵守，没有按照游戏规则来玩，这个事情也不是美国一家哈 ，WTO 也裁定了，所以说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谈判呢，美国在这个前提下呢，还是尽量的，比如说这个加税期限一拖再拖，也同意中方某些要求，比如互设办公室等等啊，当然这都是那么他私下来谈出来的，像梅努钦谈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释放善意，但是中方呢，把每次把这个善意都当成一种软弱。然后呢，特别是啊，梅努钦和库德勒这两位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他们是鸽派，他们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策略不对，他们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每次美国这边彭斯也好，川普也好，那个莱特希泽也好，对，莱特希泽对，还是说那个纳瓦罗，他们每当释放出强硬的信号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出来和稀泥啊，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中方认为，当然中方主要是习近平呢，认为说我可以随便的，就我可以坚持我的立场，我变得更加强硬，我来赌一把，所以才造成这个局面。那川普也看到了，说以前我讲过，说中方在拖，川普也在拖，拖他希望呢这个产业转移能够逐步的开始从中国转移出来。可是呢这样一拖呢，川普这样无限这样拖下去，一拖再拖，让这些转移的商家呢也感到犹豫，他们也在，结果在停滞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川普在星期日宣布的这个取消增加关税，这个是意料之外，但是呢它是情理之中的。
嗯哼，那张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那么在经过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最新的加税的这个大棒之后，您觉得中方还敢再继续拖延下去吗？那么从他们这次立刻隔了一天以后宣布这个刘鹤还是会继续的来到华盛顿谈判，是否可以显示说中方不敢再采取过去的那种拖延战略了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关键取决于美国。我在一年前就提过，说最好对美国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叫递减法，就你先把税加上去，加上去以后呢，这样中方这边呢，你可以看昨天的股市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在加税一宣布，如果你真加上去以后，那么中国的经济它会受到很大冲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谈的时候，他对方就由不得对方，他想拖也可以啊，拖的时候你就得要付税，这种情况才能够让中方认真起来。这个事情是一个没办法的策略，否则的话他一直就是说他给你这边今天我给你是一个善意，明天我给你这边说我这个可谈，后天我要收回，这样永远会拖下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你把关税加上去了，拖不拖就不由得他了，你可以拖，那拖我也不在乎，对不对？但是你拖下去，经济就出大问题。
那么张群先生，我想再继续回到您，刚刚您也提到了说，通过这次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的推文之后，星期一我们立刻看到中国市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应和表现啊。那么中国当局实际上也希望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的央行在昨天星期一非常罕见的在盘中市场还在交易当中就宣布了一个定向降准的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都把它形容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那么很明显的是有意要来刺激中国国内的市场。我想您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方面采取这样的一个举措，它的现实意义有多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其实我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造成了很多结构性或者长期积累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犯了一个错误以后，拿十个错误去补，就是一个错误，这件事我就不看好。就是央行它所谓定向降准，什么意思呢？它定向就是给中小企业来贷款。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这种贷款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鼓励你去贷款，你贷款了以后你去进行发展，那么你去雇人啊，你去发展经济。可问题是现在你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订单问题、市场问题。那么它中小企业真正比如说他以前呢，就是这种业绩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出口企业，他由于这种贸易战、这种关税的这个压力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订单，没有办法得到订单，他贷款有什么用？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他不贷款，不贷款的话呢，那么他继续因他，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降准，对他会不会因为这种关税的增加造成他的生意的失去、市场的失去，最后造成失业的增高，或者甚至企业倒闭、经营困难，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这种贷款呢，不是这种降准，它一旦正常渠道比较合理，它原来目的想给的企业，它不愿意去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的货币政策又宽松了，宽松又怎么办呢？那么这种降准很可能导致这种货币的供应走向一个不应该的渠道、不合理的渠道。那这种渠道呢会刺激消费，那这种消费呢就是货币流放刺激消费，会产生继续的，就一方面呢这种经济它不成长，经济亏损，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呢它的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发放还在增加，结果就造成一种滞胀，就是 stagflation。 那这种滞胀对经济的未来经济长期的这个持续性是非常要命的。
吴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第一，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最新加税的举措有没有可能彻底的改变中国方面对于这种美中经贸谈判或者是否达成协议以拖来等待的这种策略方式，是否可能经过这一次的巨变之后有所改变。另外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张巡先生，中国官方似乎也在采取一些相对的相应措施，包括了这个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非常罕见的在这个交易盘中突然做这样的宣布。那么另外呢，针对股市的大跌，那么中国官方的中国证券报，那么今天甚至还发出这样的一篇报道，鼓励投资人说你要越跌越去买。他说呢，这个 A 股是意外遭遇重挫，是在消息面不利因素和悲观情绪的冲击下大幅收跌，所以短期 A 股呢，他们说可以逢低加仓，越跌越买。我想很多的中国观众朋友可能都看懵了，不懂中国当局他们这种所谓要刺激国内市场的做法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吴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可以先说后面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所有目前这些中国官方的这些定向降准以及这种煽动性的讲话，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状况基本上反映了美方的加税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种全局影响，超过了防火墙，超过了中美间的结构性差异，其实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实际上的一个所受到的影响是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最好说明就是周一中国的股市全面下跌，比如上海股市下跌了超过6%，那这种情况就表明中国的股民、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他们哪怕通过最微小的渠道都能够获知中美关系在全球市场当中这种贸易战中对中方的这样一种政策，他们所做出的最具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目前的宣传政策，也不是目前的股市的政策，或者说证券市场的这种政治性的调整能够满意、能够调整的。在这一上讲，我相信川普的这一手一个推特所谓降30,000亿这样一个政策是非常具21世纪的政治经济效应的。也在提醒中国所有的资本、所有人，在全球化领域里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其外，可以
以一个所谓的短暂的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一种壁垒能够扛过多久，那么终究要解决和面对现实的节奏性差异。那么我相信目前的节奏性差异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性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强硬都只是暂时的，它最终要屈服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选择。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对于这一次的美中经贸谈判即将要展开的第十一轮谈判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加税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威胁在星期五即将要正式生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中国正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次是突然袭击把中共打懵了，根本没有想好如何应对，但肯定不敢再耍横，不敢再对着干了。如果3250亿再加25%关税，中共对美国的出口就全部结束了，而且会影响大批的制造业撤离中共国。这个打击会让中共的经济崩溃，失业率大增，百姓会上街，中共就真的要倒台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宋兵乙的网友说呢，这次突然川普变调应该是考虑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基数优于出口贸易，而人民币现在的资本和价值越来越不同步，这时加关税我认为不是考虑打击中国经济，而是在保护美元免于人民币崩盘的冲击。这点或许稍后张巡先生可以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陈红梦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如果中国与美国谈判破裂，美国股市就不会缩小跌幅。另外美国股市似乎在期待美国联准会降息，这边可能因为中国要接受美国的要求，所以避免中国人知道这个耻辱谈判，所以才会封锁消息。会不会如此呢？因为中国要稳住经济。我想是不是先请这个张巡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几位网友呢谈的都是非常一致的哈，就是讲这种美中贸易目前呢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都是非常同意的。那么至于说美元它的这个对人民币的这个崩盘的一种防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附带的效果。现在呢就是说中方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呢希望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化解，但是这个对于整体的比如说这2000亿美元加到25%以及后边的3250亿美元还要再加25%，甚至川普2011年还说过，而且在大选的时候也说过他甚至可以把它加到45%。
嗯，
那像这样的幅度的话呢，也就是就好比说你在开始的时候美国出手500亿你跟加500亿对吧，这关税，那美国出手2000亿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美国这边的牌有的是，他可以一张张打，那么对于未来呢中国这边呢应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最后他不得不签协议，但签了协议能不能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是大部分是执行不了的。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也好习近平也好，刚才打电话进来的中国的很多的股民普通的公民也好，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种贸易战的情形。其实我们只要回忆到1980年代的日美的贸易战以及1990年代台湾在民主化转型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台币的破格以及贸易壁垒的问题等等，我们都能发现其实相似的情况，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种相似的痛苦的一个贸易战的进程当中。这种进程其实不是任何一个领袖或者一个资本一个个人力量能够左右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力量在重新的做调整，这个力量和它的未来的格局是需要中国所有的资本经济界的人士去重新认识的。
那么今天的谈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排除万难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在芝加哥的张巡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时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警惕打着邓的旗号反习，习近平为何怕谈邓小平？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